上回书说到大将蔡瑁、张允到襄阳面见曹丞相，跪在地上归降了。曹守丰这两个人，一个是水军大都督，一个是水军副都统，还封了两个侯爷，并且告诉他们，你回去面见刘琮，我让他永为荆襄之主。曹操使权诈之术，先把蔡瑁、张允、刘琮的心安下。蔡瑁、张允高兴啊，回到襄阳之后，张允回去了，蔡瑁赶紧来见姐姐蔡夫人。姐姐，丞相封我水军大都督，张允水军副都督，还给我们俩侯爷。曹丞相说了，让我的外甥永为荆州之主。哎呀，待我谢天谢地。蔡夫人放心了，姐姐，我可跟您说了，曹丞相命您带着我的外甥刘琮马上过江去迎接曹操。其实曹操根本没说这话，没让蔡夫人前去迎接，也没让小孩刘琮过江迎接，只是让他出城迎接。蔡瑁是为了讨好曹操，自己胡编出这么句话来。第二天，蔡夫人就带着儿子刘琮，捧着荆襄九郡42州县的兵符印绶，离开襄阳渡江去见曹操。母子俩跪在地上拜见曹操。曹操立刻命行军教授荀攸、荀公达就把刘琮手中兵符剑印收过来了，这可是头等大事啊，这客气不得，这就等于荆襄九郡42州县的权力完全归了曹操。曹操安慰了刘琮几句，然后命刘琮母子头前引路兵进襄阳。等到了襄阳附近了，曹操高兴了，因为襄阳城外头两边跪的全都是老百姓，这都是蔡瑁布置的。到了城门脸这儿，荆州的文武官员列队相迎，文东武西全都穿着崭新的衣服，武将穿着崭新的盔甲。曹操立刻传下命令，把自己的人马就在襄阳城外扎下大营，然后带着文臣武将进襄阳，来到府衙大厅正中落座，文臣武将左右站定了，下边全都是刘表手下的文武官员。曹操看了看，请问款意度何在？荆州的文武官员全都听清楚了，曹操问的是谁？蒯越、蒯义度。蒯越诚惶诚恐的来到曹操的桌案前，跪倒在地。蒯越拜见丞相。没想到曹操站起来了，绕到桌案前，双手扶起来蒯越，将军请起，然后拉住蒯越的手。久闻先生大名，只恨相见太晚，我曹操不喜得荆州，而喜得蒯义度也。蒯越听曹操说出这几句话来，当时都不知道说什么好了。曹操当朝宰相，多大的权力啊，搀着时候管我叫将军，我站起来拉着我手管我叫先生，看起来曹操知道我蒯越文武双全，不然的话怎么能说出这句话来呢？不喜得荆襄，喜得我蒯义度，哎呀，这面子太大了。曹操用手指着蒯越，先生，我封你为江陵太守、樊城侯。谢丞相！扑通一声，蒯越跪倒在地叩谢丞相。不光是荆州手下的文武官员，就连曹操手下的文臣武将全都吃惊啊。荆襄的人更高兴啊，归降的曹操那比在刘表手下胜强百倍啊。蒯越谢过曹丞相之后，往旁边一站，曹操接着又封了， 奉刘表手下复训复工替为关内侯，王粲、王仲宣也是关内侯，而且还封王粲为丞相院。这就是曹操收买人心，曹操有优势。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，他那有皇上，他想封谁什么官就能封谁什么官，谁不愿意保曹操啊？跟着曹操可以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。曹操现在封蒯越、封傅逊、封王粲，而且京上的文武官员每个人加官一级，这事儿很快就会传出去。所以说曹操大兵南下，火烧战船，赤壁鏖兵的时候，对刘表手下不少的文武官员都有影响啊。归降曹丞相能够升官能发财。等曹操都把文武官员封完了，曹操叫了一声：“刘琮何在？”刘琮赶紧跪下了。荆州的文武官员这时候就察觉到了，刚才曹丞相是满面春风，现在是面沉如水。刘琮，命你为青州刺史，即日登城赴任。小孩刘琮是大吃一惊，这一惊非同小可。两次曹丞相答应了，我舅父把话也带回来了，让我永为荆襄之主，今天封我青州刺史，而且马上登城赴任。刘琮以为自个儿没听明白，怎么封我为荆州刺史啊？他一歪头看了看舅父蔡瑁，蔡瑁赶紧把头低下去了。刘琮都哭了，站起身形往前走了两步，来到曹丞相桌案前二次跪倒：“丞相，您不是亲口答应我让我永做荆襄之主，为什么把我派到青州？丞相，我不愿意为官，我愿意守住父母乡土，我愿意做老百姓。丞相，我不愿意上青州。”刘琮啊，青州离帝都很近，你在天子身边不比在这儿强吗？将来我把你带到许都为官。刘琮啊，你年龄太小，你住在荆襄，老夫是不放心呐，恐怕有人加害于你。丞相，请您收回成命吧，我不愿意上青州，我还得守着我爹的坟呢。刘琮，我曹宝话已然出口，是绝不能收回，你明日即刻登城赴任。曹操一摆手，手下人就把刘琮架出去了。曹操看着小孩刘琮，心说小小的孩子还想永做荆襄之主，看我曹操不收拾你。曹操是不能把刘琮留下，因为曹操明白荆州不少官员是忠于刘表忠于刘琮的，要把刘琮留下，将来归降我曹操这些文武官员就会怀有二心，而且刘琮借机会也可能会联合刘备把他的哥哥公子刘琦请回来，那可是我曹操的心腹之患，所以曹操绝不能把刘琮留在荆州。刘琮哭哭啼啼来见母亲蔡氏，就把这件事说了。这是蔡夫人万也没想到的，不成，我得跟曹丞相讲理去。蔡夫人想来见曹丞相，曹操根本是避而不见，刘琮母子没有办法，只好收拾行装离开襄阳。荆州的文武官员把刘琮母子送到渡口全都回来了，这就叫事在人情在吗？这些旧臣还算不错呢，比蔡瑁强多了，这蔡瑁张允连面都没露啊。最后跟着刘琮母子的只有大将王威一个人了。王威带着手下人保着刘琮母子过河，刚过河没多远，就听见后边人喊马嘶，有人高声喊嚷：“刘琮母子站住！”蔡 蔡氏让车站住了，在车上挑起车帘往回一看，把蔡氏吓得直哆嗦呀。来的都是曹营的兵将，为首一员大将，亮银盔甲，素征袍，掌中一条大枪，掌旗官高挑任军旗，斗大着一个字鱼。曹操派大将于禁、于文泽带着兵来追杀刘琮母子。蔡夫人明白了，蔡夫人放声大哭，现在面前只有忠臣王威。王将军，我们母子惨到这个地步，庞将军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王威真是好样的。周某，请您带着二公子赶紧跑，由我来对付曹兵。王威让蔡夫人跑，蔡夫人抱着小孩刘琮，这脚就迈不开步了。现在蔡夫人后悔呀，悔不该不听李圭的劝告，不应该废长立幼啊，不应该不收刘备，不应该不听王威的计策，最不该的，我不应该轻信我娘家兄弟蔡妹之言。而今他们高官得坐，骏马任骑，我们母子就要死在曹兵之手。王威实在看不下去了，主母，您快跑吧。就在这时候，大将于禁、于文泽催马过来了，王威只好上前杀敌，就跟于禁两个人二马盘桓杀在一处。借这机会，你蔡夫人倒跑啊，光剩下哆嗦了。王威的本事没有于禁大，没走三个回合就被于禁一枪挑于马下。于禁的人往前一冲，就把刘琮跟蔡夫人杀了。于禁下了马，把人头搁下，拿着蔡夫人的人头还有刘琮的人头回去面见曹丞相交令。曹操看见刘琮的人头高兴了，重赏于禁、于文泽。那么曹操为什么非得杀刘琮不可？刘琮不过十几岁的孩子，曹操心里非常清楚。刚才我说了，刘琮跟别的孩子不一样，他愿意自己永做荆襄之主，他就不愿意失去荆襄的根本基业。再说了，现在荆襄的文武官员虽然归降了曹操，如果说刘琮还在，那么这些文武官员就会心怀二种。曹操最清楚了，留下刘琮，勾结手下的文武官员就会死灰复燃。更害怕的是怕的刘备啊，如果刘琮活着，将来他可能勾结刘备，勾结刘琦，再有诸葛亮出主意，对曹操是个威胁，所以曹操必杀刘琮不可。可是这时候曹操杀刘琮也有不好的一面，将来曹操大兵南下要灭孙权，孙权就不降降吗？曹操得了荆襄事业，把刘琮杀了，那么我孙权要是归降了曹操，他是留我呢还是杀我呢？所以孙权他绝不能归降，刘琮就是前车之鉴。把刘琮杀了，曹操高兴了，去了心头之患了。曹操脑子里立刻显出来刘备，想起刘备就恨诸葛亮啊，这个年轻的诸葛亮一把火火烧博望坡，烧死了我几万大兵，二把火火烧新野县，白河用水又伤了我几万大兵，好可恨了，我非给诸葛亮一点颜色看看不可。许褚听令，末将在。许褚，你立刻点兵三千，杀上前去，到隆中去给我捉拿诸葛亮的全家老少。遵命。许褚立刻点兵就走了，五百骑兵，快呀。没想到许褚去得快，回来的更快。启禀丞相，隆中卧龙岗只留下空空的茅庐一座，人畜皆无。曹操愣了，曹操心说，好你个诸葛孔明啊，看来你是早有安排。 曹操二次传下命令，命令全军还有荆州的地方官员立刻想方打探诸葛亮全家老少的下落，捉住诸葛亮的家人必有重赏。那么诸葛亮全家老少到底上哪儿去了？人家早上三江口了。曹操想捉拿诸葛亮全家大小办得到吗？不单是诸葛亮有先进之明，那诸葛亮的夫人黄月英也不糊涂啊。自从诸葛亮出山之后，火烧不忘坡，立下了赫赫战功之后，黄月英就跟诸葛均说：“三弟啊，你赶快收拾东西。”嫂子，收拾东西干什么呀？搬家呀，远走高飞。过几天你哥哥一来信，咱们就得走。嫂子，那这家还要不要了？不要了，连地里的粮食咱们都不要了。诸葛均知道这位嫂子料事如神，跟哥哥是不相上下的，马上就收拾东西。果然过了几天，诸葛亮派人给家里送信儿来了，嘱咐他们立刻收拾东西，速速离开卧龙岗，到三江口前去隐蔽起来，不然的话曹操大兵来了准得加害你们。黄月英跟诸葛均不敢犹豫，立刻就搬家了。那曹操能逮得着吗？诸葛亮能不安排全家老少吗？曹操得了荆州之后没捉到刘备，没捉到诸葛亮全家老少，心中十分气恼。因为曹操最怕的也就是刘备刘玄德，别瞧刘备势力小，刘备是汉室宗亲，深得民心，他有号召力。刘备是人中枭雄，再加上诸葛亮足智多谋，关云长胯下马，掌中青龙偃月大刀，上阵临敌打仗，百战百胜啊。刘备兵力虽弱，刘备胸怀大志，而且在人面前是一位忠厚长者，他会收拢人心。现在刘备要真成了事，我曹操可就灭不了他了。曹操决心要灭刘备，他发出探马打探刘备的下落，到底刘关张弟兄上哪儿了。探马回来禀报，荀攸荀公达马上回来禀报曹丞相：丞相，您知道刘备奔哪儿了吗？他奔江陵了。刘表可把大部分荆州的钱粮都囤在江陵，倘若刘备真把江陵拿下来，他要坚守不出，以逸待劳，跟咱们打上几年，他也有吃的有喝的。咱们呢，得从许都往这儿供应粮草，那得多困难呢。丞相，无论如何也不能让江陵落在刘关张弟兄的手中。公达呀，这件事儿我早已然想过了，我要亲自领兵去追杀刘备还有那个诸葛亮。你再问一问，现在刘备已然走出多远？荀攸马上前去打探，探马回来禀报，刘备已然走出300多里地去了。因为刘备带着不少的老百姓啊，一天能走10几里地，走了一个多月才走出300多里地去。荀攸就把这情况禀报了曹操，曹操一听高兴了：公达呀，刘备走出300余里，老夫要亲自带领一支轻骑追上刘备。不过咱们必须从荆州的降将中找出一员大将引进开路，就可以追上刘关张。丞相，我听说襄阳归降的战将之中有一个叫文聘的，英勇善战，可是直到而今未见此人归降啊。好，公达，你立刻让张辽张文远将军跟着你，让蔡瑁头前带路，把文将军给我请来。 曹操派谋士荀攸、荀公达，还有大将张辽、张文远，给文品的面子太大了，而且带了一份丰丰盛盛的礼物。文品果然来了，来到曹操面前，跪倒在地。文品归降来迟，在丞相面前领罪。曹操一看文聘，文聘的两只眼睛往下流眼泪。曹操就得问呐、文将军，你为何如此伤心？文聘抬着头看着曹操，丞相，我身为大将，不能保全刘荆州的事业，心中又悲伤又惭愧，还有什么脸面来拜见丞相？哎呀！曹操一挑大指，然后右手相扶，文将军请起。文将军真是忠臣可敬可敬，可惜呀、刘表在世之时徒有虚名，太不会用人了。如果他能重用文将军这样的忠义之士，我曹操怎么能轻易得荆襄九郡？文聘到这时候点了点头，确实曹操说的话对呀，把眼泪止住了。丞相，不知您唤我有何吩咐？文聘说出这句话来，曹操知道文聘叫真心归降了。好吧，文将军，你跟着我曹宝共同辅佐汉时，我封你为关内侯、江夏太守。谢丞相。文聘，你给我逢山开路、遇水搭桥，我指挥一支清兵前去追赶刘备。遵令。曹操立刻调了5000人马归文聘率领，引军开道，而且先一天一夜必须追上刘备。曹操又传下命令，让大将曹仁率领夏侯恩、淳于导为第二队，曹洪带着马延、张仪、焦楚、张南为第三队，大将夏侯惇率领中进、中申为第四队，曹操是亲自统兵，带着轻骑军，大将有李典、乐进、夏侯渊、张辽、张合、于禁、徐晃、徐楚，全力追杀。不管是哪队人马，必须在一天一夜之内赶上刘备。这是紧急的军情啊！这道命令一下来，所有曹操的兵将必须在一天一夜跑完300多里地，说明曹操杀刘备的决心太大了。那么刘备现在在哪儿呢？刘备带着10几万老百姓，只有3000多兵马了，继续奔往江陵。百姓们扶老携幼，身上无衣，肚内无食，走得慢呐。刘备手下的军士跟战将虽然照顾老百姓，但是3000多兵马要照顾10几万黎民百姓，照顾不过来呀。刘备着急，诸葛亮也着急呀，让关羽前去江夏请大公子刘琦出兵，可是到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。诸葛亮有点不放心了，主公啊，云长将军去了好几天，怎么不见江夏大公子的动静啊？是啊，孔明先生，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，为什么大公子他就不发兵呢？赵云、赵子龙大战长坂坡，下回再说。